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学习，我们主要是进入到那个叶光明牧师的祝福与咒诅啊，祝福与咒诅的关系。他首先讲到了，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交换，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然后以至于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那人对神的，神对人的心意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脱离咒诅，进入祝福。但是呢，许多的基督徒仍然活在咒诅，而没有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这句话哈，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前几天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交通，我就讲到一点，我说因为教会里面不太做医治释放，所以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咒诅和捆绑当中。我们看一下，神让拿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对不对？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11章当中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拿撒路的时候，耶稣基督指着那个坟墓说：“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然后拿撒路出来了以后，耶稣基督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解开他。其实这是有一个属灵的预表。我说预表，大家要明白哈，因为不要一说到预表，大家就以为是哦，就是个比喻。预表就是一个。启示的是属灵世界的真实。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声音一到我们这里，我们大家都活了。但是每一个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人，我们身上都有捆绑。都有那个裹尸布啊，所以耶稣基督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解开它。但是有多少的教会得到了这个启示？有多少的教会在帮助弟兄姐妹在医治释放的工作？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帮助弟兄姐妹真的的意识到我们身上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身上也有我们的旧造生命，或者是从家族而来的咒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的那部分在灵的世界当中已经成就了。但是基督徒如果不能够破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咒诅，或者说就是除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捆绑我们的裹尸布，那许多的基督徒一样的活不出。活不出来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的生命啊，所以也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活在咒诅，而不是领受了祝福。原因这个康那个叶光明牧师讲到两点，他说第一点是不能够分辨咒诅和祝福，第二点是即使能够分辨，也不知道如何脱离咒诅进入祝福。弟兄姐妹，这两者，祝福也是超自然的，然后咒诅也是超自然的。他说，带来益处的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祝福，带来害处的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咒诅。那咒诅的话，它是可以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直到有一代破除了咒诅。真的有很多的基督徒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咒诅了，所以我们身上就没有咒诅了。这个关于这样的回答是 yes and no，说是也不是的，是什么原因呢？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这一部分。其实这个真的，我讲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成了救恩，对不对？是的，但是不是全人类就自动的得到了救恩？不是的嘛。 还是每一个人要到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打开的他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然后耶稣基督的救恩才会进入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是不是？是的。但是，是不是你的咒诅就自动的这个除掉了呢？不是的，还是要你到神的面前，为着自己和自己的祖先所犯下的罪认罪悔改了以后，你的咒诅才能够破开。你的咒诅才能够除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咒诅，我们要通过认罪悔改去支取神的这个恩典，神的在就是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一部分破除咒诅的这个恩典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真的有好多的教会里面关于咒诅的这个事情的教导是错误的，以至于教会当中充满了缠着裹尸布的拿撒路，因为当你的咒诅没有破除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人就是缠着裹尸布在，然后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就有许多的基督徒就觉得说，哇，神的道太难守了。啊，我们根本不可能圣洁啊！我们所有的在地上都是活不出来的啊！只有等到天堂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这个荣耀来啊！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告诉弟兄姐妹那个如何破除从家族而来的咒诅。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认罪悔改，但是教会当中没有教导的时候，许多的人的生命当中还是带着家族的咒诅。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些东西都不是说你哈、啊，我来引经据典，你只要去参加过属灵征战，你做过医治释放，你就知道说那样的好像那样的教导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在教会当中服侍过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们家。在姐是这个晋商是山西人，他们家曾经生意做得很大，做到好像到东南亚，所以他们是在解放前是有钱人家，所以他们家里面呢就供着佛堂，你知道有钱人家都有自己的佛堂，所以这个姐妹从小就会被各样的灵所搅扰和惊吓，而且她的身体就差得不得了。你知道他后来信了耶稣，我跟大家讲，他是从别的州搬到我们这个州来。当我们是教会的代理人要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方言就起来了。当然，我一开车，我通常都会用方言祷告，但是那一天的方言祷告我听明白了，就是宝血洁净，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进入到属灵征战嘛，以为啊。邪灵污鬼只在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我就在想到说，哎，我去探访一个姐妹，怎么会要让我宝血洁净、宝血遮盖？等到我去探访了她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生命当中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就是那种邪灵污鬼的压制。然后我是拿着祷告手册，那个时候我还带人用一句一句一句的带着他认罪悔改，为着祖先，为着家，为和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拜偶像的罪，你知道，因为他的眼睛也是开的，所以说那个邪灵，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灰飞魄散。在这种灰飞烟灭的状态，他是能够亲眼的看得到的。那其实他也是信了主的，他也是受了洗的人。但是当他没有在做这样的破除和斩断这个从家族而来的咒诅的时候，实际上他一直是一个，就好像在灵里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缠满了裹尸布的。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的拉萨路，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咒诅不会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不做破除和斩断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就能够自动的消失的。哎，这一点上，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在理论上来跟我两个争，这些都是我服侍过的实际的征战出来的。就是的看见他不是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在全就是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的做成的救恩一样的，并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得着。同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咒诅，但是若你不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的话，那么你的身上依然的缠着裹尸布。拿撒路出来了没有？活了没有？活了，但是身上裹尸布裹着，让你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也讲，他说我信了主也好像也没有咋的呀。啊，耶稣讲的那些道理我都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还有许多的咒诅。好，那么这个，叶光明牧师他就讲到了祝福和咒诅的关系，然后呢，他就讲到了祝福和咒诅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说，两个都是超自然的，只要能够带来祝福、带来益处的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祝福，能带来这种害处的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咒诅。然后他讲到了咒诅往往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点上大家就要明白为什么神说我要自父及子追讨三到四代。不是我们的主格，不是我们的神啊，太严厉搞促联，而是那样的罪，那样的咒诅会代代相传。所以说他就讲到说要追讨三到四代，然后那个祝福和咒诅呢，往往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是说出来的，然后写下来的。或者有一些是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话，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语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人的语言，你可以祝福人，你也可以咒诅人啊，你也可以咒诅人，它通常是通过语言能来实现的。所以说，那个，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祝福，也有咒诅，是通过语言的；还有一种呢，是通过物件传达出来的，通过物件传达出来的。这些从正的方面来讲，比如说祝福，为什么我们在那里领圣餐？因为有属灵的祝福，通过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联合，那样的祝福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些是物件，这个传递出来的，比如说一些扎小人儿，那些邪灵啊，扎人啊，希望他死，然后就扎他的心脏的部分。那些邪灵的邪的法术是真的有咒诅的能力的，是真的有咒诅的能力散发出来。还有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开了光的东西，啊，开了光的拜过的这些东西，你们要在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东西，这些都是当灭之物，它是不会给你带来祝福，但是它会给你就是招致咒诅的东西出来。啊，然后，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些的祝福可以通过物件表达，就是传递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圣餐啊，饼和杯，然后也有的物件是来传达咒诅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比如说佛教当中的一些什么这样像那样像，你说我不拜他，我不拜他，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艺品来看，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灵界的东西他们可不这样认为。当你的家里面摆着这些什么弥勒佛啊，或者是观世音啊，你说哦，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艺品来看待，但是灵界的这些东西他就看到，因为这些东西会散发一些信号、一些能量，告诉灵界的那些黑暗势力说：“这个家庭欢迎你。”大家明白吗？ 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你要摆上这些东西，你要说哦，我只是把它当工艺品看，撒旦一定攻击你，而且攻击了你以后，你并不能够意识到哦，是这个东西招致的攻击。我举个例子来讲，今天下午我们刚刚这个服侍了一对母女啊，他们就接了这些什么。这种观音的像在家里面，他们家里面好多的咒诅，好多这个婚姻的破裂，好多这些东西，就是你是属灵人，你一下就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他们还觉得有点害怕，害怕把他们供了这么多年的观音请出去，好像是在受到什么损失或者受到什么攻击一样的。这些东西越早清理出去越好，因为这些是招惹咒诅的。有人在咒诅当中而不晓得，因为许多的基督徒其实是唯物主义的基督徒，其实是没有经过属灵征战的学习和操练的基督徒。那我看到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个例子，好像一个基督徒招惹了这个，这个叶光明不是讲到他的这个。董事长要他打一个什么东西，他没有打，那个法师就咒诅他。其实弟兄姐妹好，通常基督徒是不会被咒诅。如果你过圣洁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大得不得了的神。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你要去跟那些法师。啊，或者说哪些人要把你咒诅得了的话，除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得到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进入到属灵征战，你一定要过圣洁生活。这圣洁生活包括哪一些啊？包括有些弟兄姐妹脏话，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顺口就出来了，啊，有的时候的谎言。有的时候，好像一些啊善意的谎言，我就这么说一句，我跟弟兄姐妹讲哈，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不讲就算了，如果你要讲，你一定要讲真实的话，就你可以不讲，但是要讲，你就要讲真实的话，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生活，不能够让仇敌能够咒诅得了基督徒。通常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破口，然后神就许可仇敌来攻击，然后修理我们一下，以至于我们警醒，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敬虔度日。所以大家明白吗？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许多的咒诅，通常是从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从家族而来的一些的这些咒诅，但是有没有基督徒会被咒诅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就跑到庙子里面去，那一看就是属于是不是真正的了解属灵征战的，不是真正的了解这种灵界的事情，那有的基督徒，还有就是跟着一些人去拜拜呀，跟着一些人去算命啊，那么你会招致咒诅，好吧？但是通常，如果一个基督徒过敬虔，在地上敬虔度日的话，应该是不可以被仇敌咒诅的。你们就看那个以色列在那个巴兰的旷野的时候，不是。那个先知，假先知巴兰就没有办法咒诅神的子民，除非他们犯罪。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一个例子，一个道理的。如果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敬虔度日，仇敌就是没有办法来咒诅我们、攻击我们，法术是不得临到我们的身上，而且是我们出现的地方，他们的法术都不灵。他们的法术都不灵，所以基督徒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在灵的世界当中那个荣耀尊贵的生命。好，然后叶光明牧师就讲到了这个咒诅和祝福的表现形式，他就是通过《生命记》的28章， 他就归纳出来，基本上有七种的祝福和七种的咒诅。第一种，如果说是祝福的话，是你被高举，不活在管辖之下，就是居上不居下，居头不居尾。你在，就是你会被高举，你会被没有活在管辖之下。那么如果是咒诅呢，就是羞辱。然后还有呢，蒙神祝福的人呢，他有生育力，这个生育力是包含着什么？包含在书，就是说，真的是能够生产很多孩子，还有能够生产许多属灵的孩子，这些都是你在祝福当中。那么咒诅当中的人呢，就没有生产力。包括不孕，如果有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这个想或或很多年都不能够生出都不能够生孩子的话，最好从家族的咒诅方面去入手，去认罪悔改，处理掉那一部分，然后以至于神的祝福临到。所以我知道可能这希望弟兄姐妹要那个。正面的理解，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来批评论断什么，我们是在讲一些，generally speaking，就是普遍的讲一下哈，就是说这个通常如果有不孕的情形的话，通常是跟咒诅有关，所以去处理一下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些历代祖先的罪和咒诅问题，然后蒙神祝福呢，通常是身体健康啊，通常是身体健康。然后呢，如果在咒诅当中，就是有各样的疾病。但是这里面要讲一点哈，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出自于咒诅哦，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出自于咒诅，因为有的疾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好吧？但不要推到极端去了。蒙神祝福的就是财富或者成功啊，这个蒙神咒诅的就在一直在贫穷，一直在失败当中。哎，基督徒不是说啊，只要在贫穷，只要在失败当中，就是在咒诅当中，不一定。这个也不要推到了极端当中去，因为神有的时候要让我们如何处富足。有的时候也要让我们学习如何处贫穷，但是历世历代啊，一代接一代的就是贫穷，就是贫穷，就是贫穷，做什么什么失败，做什么什么不成，别人都发达了，然后自己还是做什么都不成的话，要考虑一下是否有从家族而来的咒诅，好吧？然后另外一边呢，在蒙神祝福就是胜利，蒙神咒诅就是挫败。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祝福的被神祝福的，就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因为首和尾，首是可以自主的，尾是只能跟着走的，尾是在辖制当中的。所以蒙神祝福的人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啊。这是一点。所以他的呢，大概就是。根据《生命记》的28章，总结出了七种祝福和七种咒诅的表现形式，刚好是对应的，刚好是对应的，就是被高举，那个就是被咒诅的，就是羞愧的，然后被祝福的呢，是很有生育力的。不管是属灵方面还是哪方面，那被咒诅的是没有生育力的啊，包括不孕，然后被神祝福的是健康，被神在咒诅当中的是充满了各样的疾病，在祝福当中的是财富和成功，在咒诅当中的是贫穷和失败，在祝福当中的是胜利，在咒诅当中的是失败，在祝福当中的是居首不居尾，在咒诅当中的是居尾不居首，在祝福当中的是居上不居下，在咒诅当中的是居下不居上。好，这就是从出埃这个《生命记》的28章，这个叶光明牧师总结出来的。然后叶光明牧师呢，他又根据自己的服侍的经验总结出来七种可能存在 咒诅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心智失常或情感崩溃。如果你的家庭当中一直有人心智失常，或者是常常情绪处于崩溃的状态的话，有可能是在咒诅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断复发的疾病、慢性病，还有这种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妈妈得了，你也得了，你的这个下面的这得了，那么这种传染遗传性的疾病，当然医生来讲，有可能是说啊，你们就是基因出了问题，或者是这是医学方面给的，但是在属灵里面呢，这就是说明有一些从家族而来的咒诅在这当中。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一直有这种妈妈得了啊，现在我得了，或者爸爸得了，我现在得了的话，你们要再拿着那个祷告手册，为着我和我的祖先曾经所犯的事情，向神认罪改，破除掉那些从家族而来的咒诅，然后呢，希望能够得到释放。还有一些呢，包括妇科方面的毛病，不孕、流产、月经、血漏等等之类的问题，那么这些你要为这些弟兄姐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或者你要为他做祷告的时候，可能要先为他斩断这些咒诅。那么斩断这些咒诅的前提，又是他需要去认罪悔改。啊，又是他需要去认罪悔改。还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家庭总是婚姻处于破裂的状态，啊，爷爷辈就离了婚，然后爸爸辈又在离婚，然后自己也要离婚，好像孩子也要离婚。如果一直在破裂，婚姻在破裂的当中，其实也显明是在咒诅当中。啊，这个婚姻，或者说家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争吵，父母之间的吵架，儿女之间的吵架，兄弟姐妹之间的就是这种不亲，啊，这样的情形也通常是在咒诅当中。还有，接下来的那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经济的结局，这是跟他上面讲的很相似，就说如果短期的经济结局有可能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让我们学会处贫穷。但是如果一贯性的经济拮据，那你就要考虑，就是我们家就是没有办法做发达，尤其是中国这些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有许多的家庭都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很丰盛的当中。但是你们家做什么生意，什么生意亏，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成，那你要处理，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从家族而来的咒诅。还有一个呢，是经常发生意外。如果你的家庭里面常常要么这个人出车祸了，要么这个人又怎么样了，要不把这个人又摔了，要么这个人又腿又断了的话，这些我们不要很多人就觉得哇，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们怎么这么倒霉？有许多的人是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现在从属灵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经常有意外是不正常的啊。你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外婆家曾经有人就是被摩托车撞死。啊，我的表哥，然后后来我的一个表弟又有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得癌症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庭曾经以前是拜偶像的，我们的家庭曾经是看风水，做那些就是神所不喜欢的这些邪术，其实那是招惹咒诅的，以至于我们就是有很多的。以前就有很多的意外出现，那后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信了主，我们的这样的咒诅就在我们这一代越来越要被破除。还有比如说，我认识我的那个一个亲戚，他的父辈就是离婚的，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的婚姻也非常的不满，然后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奉耶稣救命。破除了在婚姻上面的咒诅啊，他们 这个婚姻就没有女儿们就没有这个第二个女儿就没有离婚啊，这一切的咒诅，因为许多的人不知道，看不出来，不能了解，就觉得说哦，我们就是这么倒霉哦，他们家就是好像就是这样的习惯。其实谁想离婚？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就要马上的明白到。这是一种咒诅，然后我们就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来破除和斩断这些咒诅。还有一个呢，它是最后一个是家族当中经常有人自杀，或者是非正常的死亡，啊，出车祸啦，或者是自杀啦、上吊啦、吃农药死了，这些都要很快的意识到这是在咒诅当中。所以，如果你的家庭当中有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么你就要明白，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破除和斩断这一切的咒诅。还有一些咒诅呢，没有列在清单上，比如说不能信耶稣的咒诅。有一堆人就是他多么的想信，都信不了。我在美国，我认识有一个男的，其实心里面对他很可怜。这个男的呢，当然是有点吊儿郎当的了啊，吊儿郎当的。但是他就是到教会里面很久，就是信不了，就是信不了。而且你知道他的结婚，他第一次的结婚，那个他的太太就给他生了一个心脏有缺陷的人，啊，有缺陷的孩子，好像是个儿子。然后他就给了一笔钱给他的前妻，也把这个有心脏有欠缺的儿子给了他的前妻，他又重新结了婚。这个第二个太太生出来的孩子，脚是瘸的。他当时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当然我那时候是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当中，他说：“你们的神。”如果能够把我的儿子的脚治了，我就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信的。他真的在一种咒诅当中。当然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也没有跟他有这方面的深入的交流。但是就觉得这个人真的你不是说他不想信，但是他就是信不了。啊，然后呢，他生的孩子，一个孩子是有问题，另外一个孩子还是有问题。所以说，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问题，我要请大家翻到那个箴言书的26章的第二节。箴言书的26章的第二节有一句话，箴言书的第六章。第26章的第二节，他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这里面就讲到了一点，咒诅不会无缘无故的临到。你可能从这些表现当中啊，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是有咒诅，但是咒诅是怎么样来的啊？或者说是。怎么会招致咒诅？这个箴言书的26章的第二节就讲了，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来的，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到底为什么招致这些咒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去让圣灵光照我们，到底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族在哪些事情上犯了罪？那有的人说，我听也听不见，我也怎么样？那你就好好的口是心是的用祷告手册，地毯式的认罪悔改，那个也能够帮助你除掉咒诅。那么，总的来讲，祝福的来源就是因为聆听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咒诅的来源就是违背神的，不听神的话，不遵行他的旨意，因为神就是。绝对的正确。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你就是在错误当中。那你在错误当中，你就不在神的同在当中。你不在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所有的美善好都是出自于神。你不在神的同在当中，那你就是在神的同在以外，那不就是在咒诅当中吗？所以呢，咒诅的根源，一句话。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犯了罪。 啊，不听神的话，犯了罪。那个他的咒诅归根结底是从神而来的。大家千万不要说哦，我们的神只是祝福，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咒诅的神，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我们的神也是降灾的神，我们的神是照光的神，我们的神也是照暗的神。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有的时候是用疾病来修理，所以不要从好坏来，我人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的以后的人的那个善恶来评判神的作为。好，那么如他在这个一光明牧师在讲的，他说咒诅的根源就在乎人没有听神的话，招致了神的审判和神的咒诅。最厉害的就是违背了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第一诫是除我以外别无真神，然后呢，不可以拜一切的偶像。如果你违背了第一诫和第二诫，招致偶像那的话，你一定会招致咒诅，因为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越了解属灵世界，我们越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我们心里面就对他们充满了一种，哎呀，真巴不得说，哎呀，即使你不信我的神，我也请你不要去拜那些偶像。因为那些偶像不会带给你祝福，反而招致咒诅。所以说，当这个如果说咒诅的来源，第一个来源的话，就是拜偶像、拜假神，去沾染邪术、沾染法术，那个去算命、去占卜、去下阴、去交鬼。这些一定招惹咒诅，为什么呢？这些东西你做这些的事后的时候，你是向灵界的邪恶势力打开，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然后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叶光明牧师他讲到一点，他说这个自缚即止追讨3到4代，因为这种罪它会延续3到4代。你知道3到4代你有多少个祖先吗？你有30个祖先，加上你的这些配偶啊，那些，你怎么能够保证那当中没有一个是拜偶像的？只要他打开了这个门户，那些黑暗势力就顺着这样的门户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拜偶像、拜假神、沾染邪术和法术，这些是咒诅来源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你只要去拜偶像、拜假神，你只要去占卜、下阴、交鬼，一定会招来邪灵。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因为他特别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真的是尊荣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打开我们的心，恭敬的邀请圣灵到我们里面来，圣灵是不会强迫的进来的。但是邪灵不这样，邪灵只要有个缝，他就一定要钻进来。而他一来了以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带来的是祝福，是带来的咒诅啊！所以，偷窃、杀害和毁坏，第一个咒诅的来源，第二个咒诅的来源是不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是在十诫当中的一诫，而且是神把它放在对于人的关系当中的第一诫，而且是带着应许的。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可以在世长寿。哎，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不孝敬父母的人是不可能蒙福的。但是孝敬父母不等同于都同意他的意见，百依百顺。但是至少你要尊敬他。从心里面尊敬他，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已经也是岁数比较大，是成人了，但是在我们父母的眼睛里面，他们永远把我们当成是孩子。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妈会对我指指点点，哈，这个也不能够这样祷告，或者那个你要这样祷告，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就出来，就好像耶稣基督讲的说。富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我不敢说。 我只是告诉他说：“哎，妈，在属灵的世界当中，恐怕你要听我的。有的时候，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如果不是我很喜欢的，那我就不回复。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要尊敬他，因为他是我的妈，他是我在地上的生命之源。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对父母的孝顺。”不是说他所有的命令，他所有的意见，我们都要同意，我们都要百依百顺，不一定的，因为父母老了嘛，他们可能有一些的意见、看法或者是要求，并不是那么的对或者那么的正确。但是呢，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要对他们存着一份的感恩，也要存着一份的尊敬。那些不尊敬的话，你就不要讲。特别是有一些，有一些的这种被父母惯大了的啊，就是那个很能干的，然后也被娇生惯养的，那你信了主以后，一定要改变对父母的态度，不要不尊敬他。那有些话呢？不要脱口而出，因为以前我们就觉得啊，他就是我的妈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哎。信了主以后，你的那些话啊，只要不带着尊敬的话，最好把它吞下去。那父母讲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不回嘴，或者说那个就不要，但是不要去这个跟他们顶撞父母。这大家希望注意，因为这个不孝敬父母是招致咒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通常这一方面的就是在你的身体上面，在你的身体上面会出现问题。第三个呢，是以诡诈带邻舍，总的来讲就是坑蒙拐骗，你去吃人家的便宜，你占人家的便宜，实际上你是在吃大亏。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来讲，再也不要以诡诈来待任何人，不要做坑蒙拐骗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你占了别人的便宜，神要从你这个地方来追讨啊，宁肯吃亏。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因为当你吃亏的时候，你以为神没有看见啊，而且你还愿意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神必为你出手。这几天我在跟大家讲到摩西、亚伦在以色列人争斗的当中，他们的俯伏，大家就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不要自己出自己的手。另外一点，不要以诡诈待人，不要坑蒙拐骗。啊，第四点是，如果你去欺负弱小的，因为神是孤儿，是寡母的神，这些欺负弱小的，你以强来欺负弱的话，神一定修理你，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一定招惹咒诅。另外就是叶光明牧师在这个地方讲到了一点，堕胎，那个是一个生命啊。而且，如果你们看过那些堕胎的时候，那些在母腹里面的胎儿的那种紧张、恐惧，还有挣扎，弟兄姐妹，希望大家基督徒绝对不要堕胎。如果你不想要孩子，你做好防范。如果有了孩子，再艰难也要把他生下来。以前我们不知道，但如今我们知道了，绝对不可以堕胎。另外有一点。有一些的医生是做了许多堕胎的工作的啊，为人做了很多堕胎，不管是他们来还是他们不来。如果你是这样的医生，如果你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忧伤痛悔的认罪悔改，因为胎儿一旦受精卵进到子宫里面，那个从神而来的灵就已经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了。所以它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哦，就是一个细胞组织。No，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好吗？然后招致咒诅，还有一点是淫乱，特别是乱伦，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性侵，一定招惹咒诅。所以，而且这种咒诅可能会延续到你的后代。好，所以希望如果因为神对。性 的祝福和保护只在婚姻当中。如果你婚前或者婚外有这种性的关系，你都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并且，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淫乱的灵、色情的灵，在整个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是肆虐，冲击了许多的婚姻、许多的家庭，捆绑了许多的人。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在这样的冲击当中，你的家庭在这样的冲击当中，你要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希望大家赶紧的，不要因着一碗红豆汤丢了你的长子的名分，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情欲啊，醉中之乐，失去了你属灵的永远的祝福，因为淫乱的情欲的人是不得进神的国的，这个是在启示录当中讲的。我今天因为时间原因不翻了哈。然后第六一种呢是，如果你反对神所呼召的人，必然招致咒诅。其实有一种人，他是天选之人，就是就像摩西，就像亚伦，你去冲撞他吧，你只要去冲撞他，你一定会。你就冲撞到神的荣耀和神的恩膏，你必定会招致咒诅。所以说，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教会，你要小心。如果你觉得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说的，他教给你的没有喂养，没有什么，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你安安静静的走，千万不要去冲撞那些就是神选了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是有恩高、有荣耀的。你冲撞他们，你就冲撞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小心。即使你觉得他实在是不像样子，他怎么样的，哇，他又对我怎么样的，他又怎么样，你要走，你就安安静静的离开，你不要去大吵大闹、大鸣大放，小心。好，冲撞到神的荣耀，招致咒诅。然后第七点是盗，就偷盗和起假誓。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叫我们，你是就说是，就说不要起誓，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你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起假誓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大的危险当中，你守不住。你在灵界就产生破口，然后你要是随便那样乱说的话，那么你会招致咒诅。所以假誓不能起。还有第八点是对神应舍。我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讲，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跟你们没有一点点的经济方面的指望。我这个传道人，我不收你们的奉献，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希望你们真正的明白说，我说这一切是在基督里面的爱，告诉你们一定要做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是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是最少的。就是最少你要做到十一，那些跟神玩真的人都是做到百分之，就是，我先生信主的那个聚会当中，Peter Wagner 就是中文叫什么名字？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们是46%的，他那一年讲，他说我的奉献是46%，不是10%。不是十分之一。那如果你没有做到十分之一的话，你一定要做，要不然你在经济上很难蒙神的祝福。好，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歪曲福音的真理。哦，这件事情的话，作为传道人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雅各书上讲说，你们不要多人做传道人，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的。啊，所以做传道人，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而讲，我们出来的话，我们乱讲的话，我们是招致咒诅、招致神的审判的。这是作为传道人。那作为弟兄姐妹来讲，如果你所在的传道人，你也不要太多的对他指指点点，或者太多的判断他，因为如果他讲的不对。 神必审判，神必审判。所以那个，因为这些咒，因为咒诅，如果是传讲神的信息的人，他如果没有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他真的是会招惹咒诅。有的人说我没有看到，我看到我们那个传道人，他讲的不要向圣灵打开，怎么怎么的，他也寿终正寝了。但是你也要知道，在属灵当中，他会有很大的亏损。总的来讲，咒诅呢是来是咒诅，就是你不听神的话就招惹咒诅，然后祝福呢，就是因为你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一定要行啊！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姐妹说啊，我就是这样劝她的。这个不是劝的问题，是你要照着行的问题。所以我大概这个叶光明牧师他在讲到咒诅的来源的时候呢，大概就讲了这九点。如果弟兄姐妹，不明白的话，你可以一会儿再进行讨论。但是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有好多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能够用语言能够讲得明白的，只是说那个有这几些，这有大概他讲的大概就是这几个部分，我们就根据也有一些我的经验，也有一些我的体会给大家分享和归纳到这里。好，我把时间交给余环。
你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问题哈，我把它分享上来。能看见哈，看得清楚不？我稍微调整了一下顺序，把相似的放到一起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第一个问题说，为人祷告很久没得医治，是否就是咒诅？这个刚才小明姐讲的时候，你就涉及到这个答案哈。
对，如果我们的这个，其实这里面哈，这个问题应该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为人祷告了很久没有得医治的话，我们不要，就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你在比如说你进门一开灯，哎，灯没亮，然后你就会去检查它的开关是不是对了，或者灯泡是不是坏了，对不对？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开灯，不断的开灯，不断的开灯，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检查说，哎，这里面是不是有没有有罪没有认，或者是有咒诅没有破除。那么所以这个个人祷告很久没有得医治，我不能够一刀给你切说里面一定有咒诅，或者里面没有咒诅，这个需要圣灵对你的开启。啊，圣灵对你的开，因为有的人神就是没有医治他。但是要在让他在病痛当中彰显神的荣耀，比如说那个暗示之后的那个蔡淑娟，对不对？神没有医治她，但是并不是说明她有咒诅啊！千万不要把所有的病都归结为一定有咒诅，好吗？
好，第二个问题，我祷告了，有果效，但每天依然感觉邪灵在搅扰，只是比以前的症状轻了，减轻了，这是为什么？
那继续祷告呗，神要借由这些跟邪灵的征战当中来练你的这个属灵的肌肉，练你属灵征战的这种权柄和能力。但是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祷告了，有果效了，但是没有完全，因为这些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同时，你也可以到按照我们这里讲的什么咒诅和祝福，你到神的面前去，圣灵光照我，是不是这些邪灵还要来搅扰我？是不是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些破口、哪些罪没有认、哪些咒诅没有破除，以至于仇敌还会过来攻击我，好吗？
对，而且邪灵通常他也不是容易善罢甘休，他总是要再来试试你，神也允许借这个机会来磨练你哈。第三个问题，请问，我觉得孩子抑郁、焦虑症，还有怪异的思想是有邪灵搅扰，他比较抗拒神，所以不能面对面或按手给他做医治释放或赶鬼祷告，只能背着他给他祷告，果效是不是不如前者有效？叶牧师讲到，被邪灵搅扰的人 要得到有效的释放，有一些先决条件，比如他自己必须自己先认罪，而且要饶恕别人等等。可是我的孩子根本不信神，别提认罪、饶恕之类的。那么，我们为他祷告是，会不会有拦阻，果效不好？最近祷告，感觉受到拦阻，停滞不前。
你最近祷告感觉受到拦阻，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觉得，因为我的孩子不信神，因为有一些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没有果效的原因。大家明白吗？我们平台上面就有一个姐妹的儿子，他不信神，他在整个自己在房间里面关了很长时间，根本不能见他的面，还不要说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姐妹和她的先生每天就在墙的外面啊，为这个孩子祷告，就用征战的方式祷告。结果这个孩子走出来，这个现在孩子恢复得非常正常。他的孩子曾经是被送到精神病医院里面去过，这是我们哈拉群的神迹。这个孩子根本就不能见他，所以谁说没有果效？谁说会受到拦阻。你之所以受到拦阻，是你的心认为可能没有果效，你的心认为有一些先决条件没有满足，你的心认为哦，我的孩子不信神，这些东西能够到他的身上，一样的可以，明白吗？这是征战得来的，这是我们的平台上就有这样的得胜的案例。好。
下一个问题，另外请问，抑郁焦虑会不会是咒诅带来的？如何分辨是邪灵还是咒诅？讲到最后，破除咒诅的祷告是自己给自己做，是自己给自己做的。同样，如果孩子不信主，他自己就不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只能替孩子祷告，果效是不是不如本人祷告好？
这不是一样的问题吗？是不是？焦虑、抑郁和焦虑会不会是从咒诅来的？会啊，这不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咒诅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心智失常或者情绪崩溃，当然是有可能是从这个咒诅来的。如何分辨是邪灵还是咒诅？当有咒诅的时候，一定有邪灵啊。然后讲到破除咒诅的祷告，你可以来给自己做，你也可以给孩子做。孩子不信神也有关系。刚才的那个例子，不是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了吗？不是就说明了问题了吗？对不对？余环，你的声音没有打开。
就下一
好，
道题吧。
对。
第五题，请问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得了必死的
伊丽
病。
莎，
对不起，以利莎得了必死的病，其中表明了什么？
其中表明了什么？其中表明的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咒诅嘛，对吧？伊利亚是没有得病，直接被火车火马踢了升天的。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然后呢，他还为那个王祝福，是吧？这个就说明了神的仆人他们也是有可能得病的，但是得病并不是一定就是来自于神的咒诅，好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其实也提醒我们很多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对伊丽莎病死的这个故事有过更多的思考没有哈？就是说这个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得病和医治主权在于神，这个可能也是提醒我们，就是灵恩派有很多是就是觉得有病一定要给他治好，有病就是治好就是神的心意。这个是不完全的，神是真的是行万事按己意做万事的哈，而且就是伊丽莎她一生行了那么多神迹，我想伊丽莎得病死的这件事情，神也是这样，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人生病与否，死于病与否， 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永生才是最重要。像伊丽莎她死了之后，她那个尸骨，有人把那个一个尸体扔过去，那个人就从死里复活。他这个大能虽然一直在他身上，甚至死后的身体还带着释放的大能，可是他自己这个生病，死于不治之病，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在世上经历的这些苦楚，不是像我们平时所感受的，就是不是我们真正要注目的地方，我们真正的注目还是永生里边要得到的荣耀。我想，伊丽莎虽然死于不治之病，却一定在神的国度里有极大的荣耀。第六道题是，请问怎样识别区域性的邪灵和怎么预备走祷和怎样走祷，又怎么看到果子？
这个走祷的这个部分不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学习和教导当中。如何预备？怎样识别区域性的邪灵？基本上我们中间没有人进入到真正的那种灵界的属灵征战，去触及到区域性的邪灵。然后另外有一点呢，因为邪灵的这种区域性，有的人说我们要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去小这个就有点叫小兵开大炮。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属灵征战还基本上是在个人层面，没有进入到区域性的去触及这种区域性的邪灵。这些是神特别拣选的人，他们会神会赐给他们特别的恩膏和特别的这种武器啊，所以。这个区域性的邪灵的识别不在我们今天的学习，那个预备走祷这些也不是在我们今天的教导当中。这样，第七个问题，
小明姐是就是走祷，在我们个人范围内里边也可以有走祷，就比方说你在家里四围，那个撒油撒盐之类的哈，也可以算是实质性的走祷。但是区域性的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教导这个属灵征战学习群里是没有涉及这个领域的，我们都是在个人层面的领域，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哈，这里有
大多
特
数
殊。
的弟兄姐妹没有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征战，所以有人问我说：“一次释放是不是属灵征战？”是的，一次释放是属灵征战，但属灵征战是不是就等于一次释放？No，属灵征战的领域更大，有更高层次的属灵征战，有神的灵带着人的灵进入到属灵的领域的征战，那就是对跟天使们一起来针对区域性的邪灵。这一部分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涉及到，好吗？
哎，感谢主，大家留意一下。第七个，请问一下，家里如果有龙凤的画或者佛的画，但是并不祭拜它，只是幅画，并不觉得它有能力，邪灵也会附在上面或者带下咒诅吗？因为没有信主的家人同住，这些物件暂时还没有办法丢弃。
这个刚才我已经回答了问题了，对吧？这个问题刚才在讲的当中已经回复了。
哎，对这个问题已经回复，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也因为有那个家里没有信主的人同住，这个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尊重他们，而且要灵巧被神带领就是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引起纠纷，给仇敌留破口小明姐，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的哈，不能
那
引
个
引起。
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封存。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些佛啊、这些的像啊、那些就是取掉的话，但是你可以做一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封存这些佛啊、还有龙啊的效力啊，破除他们的效力，不许他们有任何的能力从那里面发出来。
感谢主。下面这个也是一个祷告请求。上周四听完课，孩子严重便秘脱肛了，吃药没有见效，孩子不愿意吃了，现在10天了，就是拉不出来，还说一些奇怪的话，请求家人帮助祷告。有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的吗？他的儿子的名字也给出来了。
对，你就这些都是一致释放的嘛，这一致释放包括了这个身体的医治和肉体的医治，那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了，医治方面的祷告，我们以前也是教过的，对吧？如果有来攻击和破坏这些孩子的黑暗势力，我们都要斥责他离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他，然后求圣灵光照，看有什么样的地方，那个。看有什么样的这个黑暗势力前来攻击，然后用权柄来斥责、来征战。
我想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也不一定是要联系到跟上课有什么关系，因为上课是7天前的事情哈。他说现在10天了，就是那个3天前就有出现哈。这个，而且像我感受到就是一些自然界的规律，我们是也要遵循，像便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是有很多在生活里就要去注意的，早一就是养成让孩子每天要去上厕所，这些都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对，然后跟是就是说像。
这个姐妹的还是弟兄的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群里面读她的这个时候，我对她的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个，就说她说的是，哦，我们上完课以后，我的孩子就出现了便秘，你为什么不讲说我们吃完饭了以后，我的孩子就出现了便秘？不要去扩大，好像你们孩子出现的便秘就是因为你参加了属灵征战的学习造成的仇敌的攻击，也不要刻意的来夸大这个，也不要夸大了仇敌的这种作为，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仇敌的搅扰。哎，你说你。周四听完课，然后你的孩子就严重的便秘了，或者为什么不说你的孩子好几天没有吃蔬菜了，所以就严重的便秘？不要夸大那个仇敌的作为，好，他搞得就草木皆兵的样子，好
对，
呀。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很多背景不知道，就是他以前的便秘的历史哈，或者是不是很经常性的发生，所以这个医疗上的一些措施，可能也是可以让我们来尝试，然后从中也找到是否是灵界里的原因造成的，是否是有咒诅造成的但是我想像便秘这样的情形呢，我们首先就是从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比方说10天没有了，就应该到医院去采取措施来把这个解
对，
决。孩子很难受，就容易说出奇怪的话哈，所以有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尝试来发现是不是真正的属灵的原因。
对，
明
只要，
姐啊，明姐，明姐，这个问题的提出来的这个姊妹是我带上来，我可以解释一下吗？她今天没上来。
可以，你说。
他没表达清楚。他家事儿就是，她和她丈夫都是传道人，十几岁就传道。然后她丈夫后来44岁的时候就死了，死了以后，然后她家发生了很大的纷争。孩子的奶奶就是这个姊妹的婆婆，也是就是全职侍奉。然后就是发生了什么争房产，她家孩子心里就受了伤害。那孩子现在就是，有自杀的倾向。我是今年一直在服侍他，然后这个孩子身体是极度差。前一段时间，来到我这个城市，然后进行了就医，结果这个孩子呢，就是也不配合，药也不吃。他这回回去就特别严重。今天我俩还交通了一下，这个孩子，他这个已经就是脱肛了，也不医治，然后呢，也不吃药，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姊妹焦虑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她今天还没上来，可能是家里情况挺严重，她今天还没上来。
对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可能他要思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多的攻击和咒诅。
我可不可以说两句？就是我的话，之前也碰到这种类似的属灵征战，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
就
你
是
一定
可能
有原
祷
因
告，
的。
不是
No。
祷告，就是你祷告问神，神会告诉我们的。 而且什么方法解决，你祷告问神，神也会告诉的。
对，
我觉得这一所有的这些东西，答案都在神的里面，人不要去猜，我们没办法猜。
对，所以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说哦，因为他是全职传道人然后就被仇敌攻击。你如果能够被仇敌攻击，一定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破口。但是至于是什么样的破口，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神会向你显明。而不要在这个当中，好像因为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这种分享，就是哦，他们都是全职传道人，都为神做工了，但是却遭受这么多的这攻击和咒诅，以至于好像觉得我们的神不能够保护他们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点呀，你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做服侍神的这个位置上面。你一定要过圣洁生活，一定要过圣洁生活，不然招致仇敌的攻击，好吗？
是敏姐，就是，她确实是现在软弱，我也是在服侍她，然后她主要是被他们的教会的人给她定罪了，就说她遭受咒诅了，所以她现在就跌倒，
那
就是，
你就看一下摩西和亚伦是在别人的攻击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反应的？服，
是。
对不对？然后还是说不服、苦读、怨恨？你没有看到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许可，不可能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有。就是有神有功课，或者说，其实这些功课就是你学到了，就是祝福在你的身上。当然他，我们对他的情形也不是完全的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便来说什么什么原因。但是这个地方讲的都是大的原则，属灵当面的大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吗？
像刚才小明姐说过，圣洁生活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对所发生的各样事情的反应，如何反应在神的心意里。你刚才描述的他的一些反应，其实就像你说的，在软弱和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反应，哈，就是我们首先去来调整，挪去对孩子的这负面的影响。小
还
明
有，
姐。
比如说去，算了，这个是他们家的事情，我们就不多做评论了。但是，就是大家要记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一定要过圣洁生活，好吗？
小明姐，这个第三道问题，可不可以再稍微讲一下？因为刚才你是提到，我们可以为不信主的孩子来祷告，来得胜哈，有这样的例子。然后因为他这边呢是提到了，就是说叶光明牧师讲到被邪灵搅扰的人得到释放的一些先决条件，比如说自己认罪，饶恕别人等。可是这个孩子现在做不到，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哈，就是说神让我们经受允许我们经受一些病痛和苦难，我们祷告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宗旨，也是知道隔医治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和最终的目的。神是确实是借着这些先决条件，其实也是表明了，在这个领域里边，其实我们更重要的目的，神允许撒旦去做这些，也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孩子完全的得救。所以这些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就是我们不是只看到被医治的这一个目的，一定是让孩子也是在全方位的。得救和蒙祝福。
那个，其实这些先决条件不是必须的条件，大家要明白吗？就是说，是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医治的释放，他要先认罪悔改，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一个框框。如果你不认罪悔改，神就不医治你。你们看一下，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医治那些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来，你先认罪悔改。 其实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希望这个提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你不要觉得哦，因为我的孩子他不认识神，他抵挡神，所以说我的祷告就会有难处。No，你不要有这样的心思放在你的里面，你放在你的里面，你感受到难处是。这个是还是还这一点是因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其实这些事情完全在乎神啊，他没有认罪悔改，神也一样的可以把他医治，对吧？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哦，他都没有认罪悔改，他怎么能够医治啊？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神知道他现在在抵挡神啊，神知道他在反叛啊，难道反叛神、抵挡神，我们为他祷告就没有果效吗？我们多少人信主？不是别人在为我们祷告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在反叛神、抵挡神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其实这，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祷告最近受难主那个停滞不前，多半是因为你觉得，哎，他都不认识神，他都抵挡神，他都不认罪悔改，可能我没有果效，是这样的心。这个不对的，我跟你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根本不能，不要说抵挡着他连他妈都不见，关在房间里面，他妈就在那个房间的墙上，把手放在墙上，斥责一切的黑暗势力，得离开他，呀，就这个事情就成了，好吗？
你好，这是今天全部的问题，小明姐。
他这个在 chart 里面有几个问题出来了。他说有人光认罪却不愿意悔改，继续任凭自己的心和性。那么他即使想破除咒诅，但是效果不好。是的呀呀，是否由于这人在神的面前的心不正呀？是的呀，会有效果不是很好的。然后必须要悔而且改。好，然后另外提到的不能信主的咒诅的缘由是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到缘由，我也没有什么缘由，我只是跟你一起看到有一种表象，有一些的人，他们好像他们就是在一种不能信主的咒诅当中呀。我只是听说这个人，他的父辈在临死之前跟他说不要信耶稣，那个刘辉提的，是不是父母替孩子认罪？对呀，你当然可以代替认罪啊，代替性的，这就代祷嘛，呀。自己为家人和祖先认罪悔改就够了吗？还是要不信主的家人自己做才能够破除咒诅？他都不信主，你怎么能够？他怎么能够？做呀，他不信主的人他是不会做，他如果能够做，那你就带他信主了，是吧？还有关于堕胎的事情，婚内的孩子可以坚持生下来并爱他，如果婚外和不属于正常怀孕的孩子是可以堕胎吗？No，未婚先孕的堕胎，未婚先孕的胎儿站在神的角度怎么样处理都是生命，必须生下来，好吗？好。那行，精神病人对父母不尊重有没有咒诅？他本身已经在咒诅当中了，对不对？好，还有没？那我们还有最后3分钟，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自己做就可以破除咒诅，对呀，对呀。我们身上有权柄，我们可以破除。我们代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向神认罪悔改呀，这个咒诅就在我们这一代破除掉。好，还有3分钟，还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有问题？
大家是不是开不了麦？能开麦？能开麦是不是？
肯定能开，刚才还有喳喳喳的声音传来。
老师，我
我
想问
可
一
以。
下，就是不信主以前的那些事情，然后啊，就是去交鬼呀、行巫术啊，那个时候我因为我不信，我妈妈带我去。 找了个神婆，然后还有以前也有一些堕胎的事啊，什么东西，这现在是不是也要认罪悔改啊？
对呀，这些东西必须做认罪悔改。我们在群里面发了一遍又一遍的祷告手册，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做这方面的认罪悔改嘛。
那我们不是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了吗？
讲了那么多，那你一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全都白讲了。那就前面讲的你听了吗？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做新造的人，是的，但是这个是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成的救恩，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得到了救恩？不是的，还是你要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同样的，咒诅也是一样的，拿撒路出来的时候，拿撒路身上一大堆的裹尸布。对不对？所以那个什么叫做医治释放，还得要破除掉那些裹尸布。这是我今天晚上讲重要的内容。你又一问，就所有的都得重讲一遍了吗？去听一下录音，好不好？
好，谢谢。
好。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群啊，我就是还是有点 depressed，我想问一下怎么替他祷告。之前家族的罪咒诅祷告做过了。
因为你说的是自己，还是说你替别人？
哦，替孩子说有点 depressed，我想问一下怎么祷告？因为之前这个家族罪的那个，我是按照那个张美珍牧师说的那个咒诅破，就是破除咒诅的祷告做过了，但是有点 depressed，小孩子。
这个可能要去听一下我们以前的录音哦，好吗？
哦，好，我因为我是最近刚入群的，我找一下，谢
对，
谢。
然后你来参加我们周五晚上的祷告会，你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在为孩子祷告。
好
所
的。
有 depression 都是一种 spirit of
对，
depression，是一种
对。
忧伤的灵，所以我们是用征战的方式来祷告，好吗？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叶光明牧师提到，在坟前对父亲认罪可以吗？这个是他讲到的一个弟兄，当他听到了孝敬父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他父亲已经死了，所以他到父亲的坟前对着父亲认罪悔改啊，对着向父亲道歉，当然是可以的。他不是在那里拜他的父亲，好吗？他只是到那个坟前，可能更加的感觉更加的亲近一点，父亲是可以的啊。好，混难中生的孩子是在咒诅当中吗？是的，很多这种在混难当中生的孩子是在很大的咒诅当中的呀。但是在基督里面，只要认罪悔改，这些咒诅都可以破除掉。好吗？认罪悔改还有祖先的罪了。然后环境还是依然在，是不是咒诅没破干净？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当我们口是心是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不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认，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环境还是依然存在，有的时候考的是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耶稣基督，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耶稣基督这个医治了那个癫痫的孩子，对不对？那个还癫痫的鬼已经走了，但是那个孩子躺在地上，如同死了、死过去了一般。你要看物质世界的话，这个环境根本没改变，甚至变得更恶劣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让你得出一个结论是咒诅没有被破除，这个孩子没有被神医治。你知道属灵人就是要看见那个属灵的真相，而不是看到物质世界的表象，明白了吗？啊，需要给自己上面的3到4代30个祖先挨个做破除的咒诅。这个我们用祷告手册，你就已经处理完了嘛？ 对吧？就我们用祷告手册，就是为着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曾经犯过的事情，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不是就在做破除咒诅的处理了吗？是不是？好，用针扎小人，咒诅别人，咒诅是对哪一方？会对后人带来咒诅吗？会的，因为圣经上面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如果你拿小针扎别人咒诅，那些搞巫术的人，他们就干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因为他们用了邪恶的灵。但是他也本身招惹咒诅，所以干那一行的人没有善终的。因为你咒诅别人的时候，你会引来反噬，那个负面的能力会到你的身上来。我们祝福人，那个祝福的能力，如果那个人不配，会弹回来。你咒诅人，这些都是在跟大家讲灵界的真相哈。当你在咒诅别人的时候，那是负的能量。实际上也就是在引这些黑暗势力的东西，然后你咒诅别人的时候，那个咒诅会反噬过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是神给你特别大的权柄啊，像摩西啊，或者是那个以利沙之类的，你不要去咒诅人，好吗？只要祝福，不要咒诅。OK，玩高乐高应该不是的哈，不要搞得草木皆兵的了。哎，我们时间已经有点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不要再发了哈。那个因家里有不幸的，为家里做偶像做几次，这个就看你的信心。对我来讲，一次就够了。嗯，有很多人没有信心的，一次一次的做，好像多说点壮胆，实际上那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啊，最后一个问题了吗？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啊？小米姐，谢谢你的解答。最近服侍的对象是一位轻看父母、藐视父母的基督徒，他不愿意悔改，又不听劝，是不是恐怕容易遭咒诅？那我应该怎么样继续的为他代祷？请关一下声音哈。那你就只有为他代祷了，因为人他如果不听劝。那真的就只有为他带祷，希望神柔软他的心。在坟前跪下认罪悔改，破除咒诅是可以的吗？你坟前跪下是向谁跪下呀？如果像是我们的膝盖指向神跪下啊。如果你到坟的面前，虽然里面埋的是父母，你曾经为着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去认罪悔改，但是你的膝盖是跪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跪在你死去的家人的面前，那是 OK 的。好，所有的精神病都是来自于家族的咒诅吗？这个没有说所有的精神病。没有说所有的精神病哈，但是精神病、精神混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家族的咒诅。你看这个地方又是在谈同样的问题哦，孩子没认罪，为他祷告有效吗？我们刚才是不是刚刚才回答了？是不是？希望弟兄姐妹要有一点属灵悟性哦。当然是啊，当然有效啊。基督徒可以。不要再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超了。基督徒因为叫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问题出来。基督徒可以进家谱吗？可以拿家谱提着所有祖先的名字破除咒诅吗？不需要，你可以。就家谱是没有问题的，知道我们生命之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把家谱拿来供起。也不要，其实也不需要拿着家谱，提着所有祖先的名字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手册已经写得很全备了，就是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对吧？是，就为神认，向神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好，接着刚才那个牧师的例子，好，大概今天的聚会，今天的。